大家早上好。过去这一周，你们中有些人参加了巴兰山的弟兄的葬礼。在他的葬礼上，我们听到他许多美好的见证。当我听到这些见证时，想在我的葬礼上会有怎样的见证？我会留下怎样的一个属灵的见证呢？而那位弟兄留下了很好的见证，所以继续为他们的他的女儿、女婿和他的家人祷告。我今天想与你们分享，一个不寻常的主题，题目是《圣经对环保主义的看法》。我今天讲到的主题是有关圣经对环保主义的看法。我选的圣经，我今天不会具体的讲。而是围绕这个主题来探索圣经的看法。我们现在所住的地球有一天会毁灭。神要么重新更新了这个地球或重造了一个地球，我们将住在一个完美的环境中。什么是环保主义？环保主义是什么呢？我想问这个问题。根据英语柯林斯词典，环保主义的意思是保护和维护自然环境的行动和政策，例如通过防止污染等等。这是英语词典的解释。在我开始之前，我必须向你承认，我没有资格谈论环保主义。我不是一个科学家，我只是个牧师。我们会众中也有很多专家能比我更好的解释有关环保主义。我也非常尊重他们所做的，以及他们在这方面的专业知识。如果你允许我给出小小的意见，我认为无论你是否认为自己是一个环保主义者，我们每个人，无论是基督徒还是非基督徒，都应该关心环境，保护环境。然而有一种形式的环保主义应该引起我们的关注，即激进或世俗的环保主义。我们将对比圣经对环保主义的看法和这个激进世俗的环保主义的看法。你想这两者之间会有什么不同呢？明确区分两者的一种方法是圣经环保主义人 控制自然，而在激进世俗的环保主义的定义中，自然控制了人，这就是区分这两者的一个方法。或者换一个方式讲，激进的环保主义在激进的环保主义中，自然比人重要；而在圣经定义的环保主义中，人比自然重要。圣经的环保主义相信神是这世界的主宰，环境是单单依靠神将来的更新，而激进的环保主义认为，人可以拯救这个地球，我会使用自然和环保，环境这两个词，我会兑换的使用自然和环境这两个词，但我指的是同一件事。首先我们来看神在环境中的角色。当我们说神在环境中的责任，的角色时，我的说法，我说的是神的护理。如果我们来看韦斯明斯的小奥里问答对护理的定义，说神极其圣洁的、智慧的、有全能的，继续保守并统管他所创造的万有及其一切行动。神极其圣洁的、智慧的、有全能的，继续保守并统管他所创造的万有及其一切行动。这里有两个重要的词，保守和统管。神保守和统管什么呢？神是如何的保守和统管呢？是极其圣洁的、智慧的、有全能的，继续保守。神按着智慧和全能来保守和统管万有，这就是神的护理。让我们首先来谈论保守。保守这个词的意思是保护、免受伤害、危险，保护、保持完美和不变的状态。在圣经的上下文中，它意味着维持和支持。哥罗西书一章十七节说，基督说他在万有之先，万有也靠他而立。靠他而立的立意思是放在一起， 在这里凝聚，保持在一起。这告诉我们，基督是自然界中控制和统一的力量。基督是造物主，他凭着他的能力托住万有。若没有他托住万有的力量，宇宙和其中的一切都将瞬间瓦解。今天早晨起来，你说：“哎，我还活着，我还是一体的，因为基督凭着他托住万有的能力，使你能够继续存活。所以，基督作为造物主，不仅创造了万物，并且托住或维持万物。”万物当然包括我们的地上所看到的一切，包括我们生活整个环境和生命系统，空气、水、土地、行星、动物，都是我们环境，都是神所造的一部分。我们在这个讲道中会用环境和神的创造这两个词互换的使用。神如何统管万物呢？按照他完美的旨意，用他的智慧和能力。再次提醒，这在韦斯敏斯的信仰告白中告诉我们，神的标准、立场、目的和方式，他按照他完美的旨意，用他的智慧和能力统管万物。圣经中关于神统管万物最美妙的经文之一，是在但以理书4:34-37。这段话是出自异教国王尼布贾尼撒。但以理书4，尼布贾尼撒。尼布贾尼撒降杯被遗弃在旷野中几年，在但以理书4中，在但以理书4这段话之前的3里，尼布贾尼撒王自大，认为自己是伟大的国王，建造这样一个伟大的国家之后，他被遗弃在旷野里，神使他降杯。之后他被他在七年在旷野像野兽一样吃草之后，他恢复了过来。他吃了七年的草，搞不好会更健康一点。当然这我不知道，他在七年后恢复过来之后，他说了这样一段话，但以理书4:35，说世上所有的居民都算为虚无，在天上的万军和世上的居民中，他都凭自己的意志行事，无人能拦住他的手。我问他说：“你做什么呢？”那时我的聪明复归于我，为我的国的荣耀、尊威严和光耀也都归附于我，并且我的谋士和大臣也来朝见我，我又得坚立在国位上，至大的权柄加增于我。现在我尼布贾尼撒赞美、尊崇、恭敬天上的王，因为他所做的全部诚实，他所行的也都公平，那行动骄傲的他都能违背。 如果神按照他的旨意，以他无穷的力量和智慧保守他的创造，并以绝对的主权统治所有的创造物，我们必须谴责激进的环保主义，因为激进的环保主义教导说地球是我们的母亲，应该让地球或环境来统治来管理我们，但这不是神创造的计划。神的计划是什么呢？我们之前提到神不断的保守和统管，神对他的创造有计划，他的计划是什么呢？神起初的计划是要人来管理他的创造。我们回到创世纪，创世纪第一章26到28节，26到27节，我想很多人都很熟悉 这段经文，让我们一起来看创世纪一章26到27节。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神就照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我重点提到这句经文，因为唯有人是按着神的形象所造。第28节，神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全地，治理这地。这里的治理与神的统管是类似的词。这里说要遍满全地治理，遍满地面治理这地，这是神起初的计划，是要人来治理这地。然而因为犯罪，人无法再完美的治理这地，不能按照神起初的计划。如果你不相信的话，你可以到澳洲的旷野野地去看看那些动物会不会听你的。然而在基督里我们恢复了这个状态，然而我只有完全只有在基督再来的时候才能完全实现。我们之前提到前段时间讲到也提到新天新地，那时我们将活在一个完美的环境中，空气清新，水非常的干净，你也可以与动物一起玩耍，照顾他们。在那之前，我们要明白环境是为人创造的，而不是为了环境而创造人。神创造环境， 是为了人，而不是为了环境而造人。这一点我们要非常的清楚。既然是神的既然提到神要人管理万物，我们就知道人是神创造的冠冕。我们唯有人有神的形象，神爱我们高于一切所有的创造物。他在创造人之前创造的万物，就像你在生孩子之前，你想要为这孩子预备好一切，你为他买好了床，你给他买好了奶粉，给他预备了一切所需要的。一样的，在神在创造人之前为人预备了可居之地，你从神创造的顺序来看到，他的第三天造了蔬菜水果，第四天神造了太阳、行星、各样的星体。他在第三天造了蔬菜水果，之后才造了太阳、月亮各个星体。这与人这与进化论的观点完全相反。第五天他造了鸟、鱼、飞然的动物。他在造人之前，第六天在造人之前造了野地的兽。神为人创造的环境，不是为环境造人。因此为了让环境更好的服侍人，环境要不断的重塑。因此我们开垦土地，建造房屋城市，开采自然资源，比根据人的消费保守的负责任的使用，你们在吃肉的时候，你们想到这些动物，有些人可能认为这是一个非常残忍的事情。这并不是错误的，因为神为人创造了环境和各样的生命所需用的。所以要记着，从圣经的环境圣经的环境观是人，环境是为人所造的。然而世俗的环保主义认为地球是人的母亲，目前我们了解了神在他环境中的角色，他是保守统管万有。 的主，以他的智慧和能力。我们也知道神对创造，他创造的计划是让人来治理这地，而人是神创造的中心，神要人遍满全地治理这地。我们也因此得出结论，环境是为人所造的，而不是反过来。接着我们来讲第三点，即使在神的创造中，人有什么责任呢？人是神的管家，管理神的创造，因此人是有责任的。虽然环境是为人所造的，然而人在对环境有管理，良好管理的责任。让我们来读创世纪二章十五节，说耶和华神将那人安置在伊甸园，使他修理看守。这是亚当的工作，即修理看守伊甸园，这是他管家的职责。我们不仅要管理治理这地，还要修理看守。管家是的职责，虽然他不拥有那个产业，但他有责任要为他的主人看守好、管理好他的那个产业。所以我们应该明白，地球不是属于我们的，是神创造的，是神的，包括世上、地上的一切。即使是山上的牛羊，野地里的各样动物、植物，都是神的。而我们要做有负责任的管家。让我们谈谈我们对动物的责任。你们中大概有人会在想，我们该如何对待动物呢？也许因为一些极端分子使人们对环境问题置之不理，一些环保主义者似乎比对人更关心各样的动物、昆虫等等，他们关心动物。我们是神的管家，不仅要管理控制神的神所造的，还要照顾他们，管理负责任的管理他们。所以有没有充分的理由应该照顾动物？我想提到三点我们对动物的责任。第一点，万物都是神的产业，因此都是宝贵的。人是特别的，因为人有神的形象。然而，作为被造物，我们只是被造物。除 确人有神的形象以外，作为被造物，人和动物和一切被造在神面前都是同样宝贵的。马太福音六章二十六节说，你们看那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也不储蓄在仓里，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它，你们不比飞鸟贵重的多吗？我们比飞鸟和其他的被造物尊贵，因为我们有神的形象。然而那就是那天上的飞鸟，神也养活他们。天上的飞鸟在神眼里也是宝贵的，因此神养活他们。万物在神眼里都是宝贵的，因此我们要对环境负责。如果你有猫有狗各样的宠物，确保你要照顾好它们，照顾它们，爱护它们。在出埃及记和生命记中，神也命令我们要照顾好家中的牲畜和动物。第三，我们不应该有任何，我们不应该有任何形式的残酷对待动物。不是我们因为是神创造的中心，我们就可以滥用虐待动物。箴言十二章十节说：“一人顾惜他牲畜的命，恶人的怜悯也是残忍。”我对我孩子说过，你从一个人，你看一个人如何对待他的宠物，你就大概知道他的性情如何。如果他温和，他对待动物温和爱护，那他应该也是个温和善于爱护的人。我引用曾经有人说，虽然蚂蚁很渺小，但就创造而言，是神创造了它，神也创造了我们。就从创造层面来说，我们是同样在神眼里是宝贵的。 神给我们所有的动物供给我们食用，创世纪九章三节说，凡活着的动物都可以做你们的食用，这一切都赐给我们，如同菜蔬一样。所以蔬菜水果动物都是神赐给我们的食物，虽然我们应该善待动物并关心他们，但不要忘记他们是为了满足人的需求而造的，所以我们可以吃他们。不要滥用或虐待他们，然而可以按理的有责任的的食用他们。最后我们来看我们对环境的责任，这大概是你们想要知道的。我们刚谈到我们是神的管家，要管理神所造的万物，而环境是为人所造，而不是人为环境所造。然而我们对环境也是有责任的。作为神的管家，我们应当要竭力的减少浪费。我们不应该以毒素来污染我们的河流，以塑料来充斥我们的海洋，这是我们不应当做的。因为我们当来照顾我们的环境，保护环境。我们也不能过度的砍伐我们的森林景观，我们可以使用这些环境，但是不能过度的滥用和不负责任的使用。神命令我们管理环境，使用环境，一个负责任的我们管理环境，也不只是为我们自己的为我们自己的益处，也为整体的环境和创造的益处。当我们在使用能源，神赐给我们能源时候，我们也要想到凡事都有时期的。凡事都有时期的，时间到了，神会审判这个世界。就像彼得后书说的，那时候有闲置的都要被消化。我不知道神会更新这个地球还是重造一个地球，然而圣经告诉我们，当时间到的时候，神会将一切都毁去。自然世俗的环保主义想要保存这个，永远的保存这个地球，然而人尚且无法永远的保存自己，而从圣经的环保主义来看，神是这环境的主宰，最终神将拯救，但不是通过人，而是通过神。世俗环保主义认为人可以拯救这环境，因为他不知道神的道路。虽然他们想法很崇高， 然而他们不在乎神的计划。彼得后书三章十节说，这个时代的末了，地球和神所造的一切都将毁灭，说但主的日子要像贼来到一样，那日天必有大响声废去，有形质的都要被烈火消化，地和其上的物都要烧尽了。我们居住的地球不是一个永恒的星球，从来都不是。世俗环保运动试图永远的保存地球，但我们知道这不是神的计划。我们现在看到有形质的自然环境，地球及整个宇宙都将被消化，神将创造一个新天新地。因此，与其在保护地球的运动中随波逐流，我们应该告诉人们，审判的日子比我们想象的更近了。在同时，我们也是神的管家，应当负责任的管理和使用这个地球和环境。我们每个人，无论你是否认为自己是环保主义，都应该要关心环境，因为我们对神的创造要做负责任的管家。我们必须努力保护和维持环境，要努力减少浪费。要减少浪费，尽可能使用再生能源，不应该污染我们的河流，不应该用塑料不应该用塑料产品填满我们的海洋，不应该过度砍伐，作为神的管家，我们还要认识到，我们的使命不是拯救地球，因为人尚且无法将自己从将来的审判中拯救出来，人需要神的恩典来拯救，这恩典只有通过基督和他所做的功才能得着，并期待未来的那一天，那一天，天地以及所有创造物都将从罪恶的咒诅中解脱出来。我们将生活在一个完美的环境中，现在还不是时候，但我们相信盼望那一天。我们呼召要使这地球是成为一个更好的地方，主要并不是去致力于环保，我们仍然要善待负责任的管理和使用地球的资源，但我们最终的目的是要通过我们的见证和我们所行的来使这个地球实际上成为一个更美好的环境。但是我们要记着，我们不是这世界的救主，我们不能拯救地球，我们甚至不能拯救自己。神将审判这个世界，每一个拒绝基督和一切有形质的都将被烈火焚烧。唯一的出路就是相信主耶稣，相信他为你所做的一切，他来过一个完美无罪的生活是为了你，好叫你因他称义，他来也是为你而死，所以当他在十字架上，他对所有罪人的神对所有罪人的愤怒都转移到他身上，在第三天他复活，这样你也可以得荣耀，与他将来一起生活在一个拥有完美环境的新地上。主，我们感谢你，你知道你不仅创造宇宙天地万物，用着你极其的智慧和能力 你也持续的保守。我们求你让我们成为好管家，并且行出你对我们的呼召，能够宣传你的福音，因为在主里面我们有着救恩，能从将来的审判中得救。父，求你帮助我们能够有勇气，能够建立在你的话语中，乃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